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礼拜天来敬拜主，愿大家复活节快乐，也愿意复活的主常常活泼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平衡喜乐的人生。牧场是 Chrysler Ford 公司还有 GM 的重地啊，大家很多时候都也很忙，有时候生活都会很忙。我不知道大家做基督徒会不会感觉有时候生活有时候发觉到不是很平衡，而且感觉到跟神好像隔一层纱一样，好像说生活就压得很厉害，无论是在家庭方面、工作方面，或者说服侍方面，很多压得透不过起来哈。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平衡喜乐的人生。没有谈以前，还是介绍我的家。左手边是我太太，右手边是我的儿子。很多时候在外面讲到的时候，也是谢谢他们，因为没有他们支持，我就很难跑出来啊。我儿子现在是18岁，刚刚进了大学第一年。下面跟大家分享呢，是一段主要的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是约翰福音的15章1到5节。这段经文帮助我很大。好吧，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还是低头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你，在复活的大日子里面敬拜你，求求你帮助我们常在主耶稣很活泼的帮助我们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求你今天借你的灵跟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平衡喜乐人生，我下面的话跟大家分享大概四个大点。干枯无力，会讲到我自己一个生活的见证，然后呢，从这边就讲到早上祷告的重点，神从等等的秘诀，最后是讲到知心的朋友。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我在中学的时候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我就将我的生命献给神。怎么具体献给神呢？我会感觉到，我看到很多中国的近本200年历史里面，中国人受到很多的苦难，帝国主义侵华，日本人打进来，然后呢，好不容易将日本人打退以后呢，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中国就一波一波政治运动，所以感觉我们中国老百姓太苦了，所以因此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立志，希望是神可以用到我，接着服侍我的同胞来服侍神。所以我就好好去读书，希望以后可以为神所用。但是我发觉到，我常常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发觉心里有很干枯感觉，好像有一个沙漠的感觉。明明知道有神存在，好像神跟我很遥远，而且每天很多时候很忙。忙来忙去的时候，很多时候事倍功半，效率表不很高，而且呢心里很干枯。当时我信主以后呢，我是每个礼拜去崇拜，但是呢我就有两个的误区。第一个，我是比较少看圣经的，不是我不努力，只是我感觉圣经可能有错。我看到旧约的神啊很凶，将犹太人带了迦南地赶尽杀绝，所以有点太过分了。新约神不错，还是很恩典的神。所以因为对神的话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就不是每天看圣经，但是呢就常常祷告，因为有需要神。 另一方面，我认为另外一个误区说，我相信严格分工。既然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是分工的话，那教会的事情呢，是由牧师去管，传福音啊、讲道啊各方面是牧师的事情。那我是在事工里面服侍神，我在我的努力在政治方面以后帮助中国哈。所以我是中央敬拜神，去支持牧师。但是呢，教会的服侍呢是教会的事情，那我是在事工里面服侍神。那当时候我就有这两个误区，这个现象维持到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到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呢，去了念研究生，研究生以后去了美国，在美国里面我在德州大学 Texas Austin 念博士学位，那毕业以后呢，去了南卡大学教书的第一年，蛮长时间。去南卡大学的时候，发觉到压力非常大，好像骑上虎背一样。因为南卡大学虽然是比较穷的州啊，它资源不是很够，但是我们商学院的院长呢很有洞见，他说怎么跟那些名校竞争呢，很困难，资源又不够，所以他想出个方法，就用我们商学所说的南海战术。换句话说，他就专注于一个人家比较不是很重视的系里面，招兵买马，然后将那系的名字打起来，就拉动商学院整个商学院的名气打上去。他选的系就是国际商务，就是我去的系。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好像是骑上虎背。原来当时候南卡大学的国际商务是全美排第二的，是在哈佛大学前面的。我们就 professor 这个字有 P 开始 professor， 但是呢 professor 最怕其他两个 P， 哪个什么 P 呢？就是 publish or perish， 你不发表文章就要走路，有一定的学术的成就才可以留在这边。我们试用期是六年，而且不是 普通的发表文章，要好的期刊才算的。所以我第一年在南卡大学教书的时候就非常可怜，非常累。第一，学生很多时候抱怨，他说郭老师的英文有口音，所以我听不懂，我考试考不好是因为听不懂他的英文，就上在我的头上。我的论文呢，在办公室里面不断去研究研究啊，但是没有什么发表文章，所以就急起来了。一方面教学很不顺利，一方面研究没有什么成果。当我这个没有成果的时候，急起来的话，就更需要努力的。所以每天我上班完以后呢，我就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我跑到系里去工作。好了，礼拜六也去系里工作。礼拜天我去崇拜神，完了以后还去系里工作。所以我常常去系里工作。我太太很不喜欢，就说我的好像我看家好像是个旅馆跟餐厅，回来吃个饭睡个觉就走了。其实我也不喜欢。其实我感觉我的生活是不平衡，既不平衡也没有喜乐。但是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压力那么大，我都没有什么成果，我那么多时间还没有成果，那我不做又怎么活呢？不要说是什么报国，连生存也不行。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在屋子外面草坪里面祷告的时候，就相对而哭。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太累了。我说神啊，我也不是为我自己，我希望以后可以做一些事情报国的，为什么现在连生存也不行呢？我已经干的拼命去干了，但是就没有成果。我原因在哪里呢？我问题在哪里呢？请你跟我说。那我们在美东南区有几个中国教会，很多时候是协办一些退休会的，通常是在美国独立节的时候办的，那年是轮到我们中国教会去办。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希望你可以借着我啊，借着那个退休会，借着讲员跟我说话。我跟我太太，你知道我很忙的，但是我抽几天去听你的话啊，请你跟我说话，说出我的问题所在，不然我死得很冤枉。所以我去的营会里面就去参加聚会，神是信实的，真的借着讲员里面大大跟我说话，就是第二段经文， 好吧，请弟兄姐妹再读一次。来，我是真葡萄树，神就借着讲员大大跟我说话。首先讲员讲得非常好，他穿用旧约到新约，就给我看那个展信看圣经的方法。从此我就开始到，原来圣经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不懂得怎么看。原来好像神将那些犹太人进了迦南地赶尽杀绝，其实是有他历史的背景的。所以从此的话，我就不怀疑圣经是有错。我可能说我暂时看不懂，我看不懂的我放在括号里面，然后以后有机会去问人。但是现在不知道的话没关系，不会影响到我每天看圣经的习惯。第二点我明白的话，原来神不希望我们所谓严格分工，我们是个全人的基督徒。而且他跟我说，孩子，为什么你现在干得很累，事倍功半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很愚蠢。你跟一个不相信的人差不多，你每天去干，每天去干，看是你自己的能力。我是葡萄树，你是自己，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才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神就一头半个说到我问题所在，就说我每天是非常努力去工作，但是呢我是靠自己努力工作，结果呢很多时候就事倍功半了，而且心里又不开心。所以我退休会完了以后呢，我回到家里面就跟神约个约法三章，我就画一个时间表，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我说神啊，这是我上班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应该做上班的事情，今天祷告教会的事情，我上班的时候我要教书，我做科研，我要做行政工作，这个是上班应该做的事。但下班以后呢，我现在就不回到系里工作了，我也不带东西回家做了，我五点半下班，通常呢我一下班以后我就跑步机跑半个小时锻炼一下。那我儿子小的时候呢，我当完以后一身汗的话，我抓我儿子一起来跟我洗澡，父子的时间。洗完澡以后呢，我跟我儿子的走了楼下啊客厅里面，太太煮好饭了，我们一家三口煮厅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太太休息，我做洗碗机，我去洗碗。然后洗碗完以后就陪我儿子看他功课啊，有时候带他做门训哈。哄他睡觉，这是我跟我太太时间。现在我不回来系里工作了，礼拜六也不回来系里工作，礼拜天更是如此。那时间多了以后干什么呢？就陪陪家人啦，灵修啦，看圣经啦，代替送几杯预茶啦，周末可能去传福音啦，教会的时候礼拜天去帮忙了哈。我说现在我就画掉时间表，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东西你管了，我就泼出去了。即使你的话我按照你的话去做，你就看着办吧。很奇妙，当我这样做的，当年是暑假的时候，当我秋季一开始这样做的话，我秋季的成绩就起飞了。我教学学生少抱怨我口音呢，反而给我教学奖，不是一个，很多个。我的论文一篇篇发表了，不是普通的期刊，是我们国际商务全世界最好的期刊。我在南卡教书大概三十几年，那么多年里面我曾经最差的一年就是晚上去工作，周末去工作，礼拜天去工作的第一年。现在我常常出来跑，周末的时候基本上就在外面服侍的。我每年大概有八个礼拜在我们 Columbia 教会聚会，通常聚会的时候就是我讲道的时候。基本上那时候就是在很多教会里面服侍，做门训、开布道会，或是在国外教书短宣。但是我成绩不差的，我还是个全职教授，我明天回去还要上去心理工作的。人家就说，郭老师，你的时间怎么来的？我说，我又不晓得嘞，我就按照我应该做的做，泼出去就好了。因为神的话是他应许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这些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我开始学习到从神得力的秘诀，我怎么从神里面得到力量过每天的生活呢？我喜欢很早爬起来。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学习耶稣的榜样，我比较喜欢早上爬起来。有时候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一个人下楼，在客厅里面坐在沙发，或是走来走去，哼一首歌给神听，然后呢就翻开圣经去灵修了。很多时候很快，在祷告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甚至45分钟，就很快就过去了。我很享受那段时间。不要弟兄姐妹，你没有早上灵修的习惯呢？我从神得力的秘诀，就是在早上里面跟神亲近。你说，郭老师，你们做教授比较空闲，我们上班族啊，去汽车公司一早就去了，开车那么久哈，然后去那边又赶很早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早上灵修，晚上可以看一点点，但看一半就睡觉了，睡着了。或是说我们要带小孩子啊，带小孩子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一吵一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灵修了，所以我们很忙，所以就很难早上灵修。其实教授的工作不容易的，不简单的，也很忙的。如果弟兄姐妹你说你很忙，不可以参加，不可以来灵修的话，我就给你看一段经文。你看圣经，如果好像去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很奇妙的前后文啊，呼应都非常好的。耶稣祷告之前那天，我们看看耶稣祷告之前那天做过什么事啊？我们数算一下，好不好？先请姐妹念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节到26节，请一起念一下，姐妹来。弟兄来，众人都惊讶。一起来，32节来。天晚预热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祷告之前那天做了什么事情啊？数算一下。首先，他在会堂 讲道，然后呢赶鬼，下来呢治好西门岳母的病嘛，下来呢全城的有病的有被附的话都来给耶稣治病赶鬼哦，赶鬼很累的哦。耶稣忙不忙？忙。你忙还是耶稣忙？耶稣忙一点。耶稣那么忙，为什么耶稣可以爬起来，你不可以爬起来呢？你说郭老师不是这样说，耶稣是神耶，我们是凡夫俗子，耶稣是神，他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教导是耶稣是全人全神，他虽然没有罪啊，他我们人的软弱，他会饿，他累的，所以这个不成借口。第二，耶稣为什么耶稣那么早爬起来？耶稣很爱他的天父，他用最好的时间献给天父，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个最好时间就来献给他的天父，因为他爱他的天父，爱他的父神。弟兄姐妹，爱神吗？至少唱歌的时候说爱，你真的爱还是假爱啊？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耶稣那么早爬起来？因为耶稣很聪明，你知道他去旷野这样干什么？他去充电，你知道吗？他知道一天的果效，他会很忙。一天的果效就从泪点开始，从神得力。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又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生活很多时候压得很厉害，很忙很忙，忙得来事倍功半，而且忙得很干枯，而且里面很干枯很累，既不平衡也不喜乐，甚至有时候埋怨神，神啊，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好像不在旁边帮助我呢？为什么你跟我很遥远呢？神说，孩子啊，你搞错了，不是我很遥远啊，是你很遥远。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学习到早上祷告，因为早上祷告有很多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早上祷告，郭老师你说半个小时四十分钟那么长时间，你祷告什么呢？每天都这样，是不是将我们教会所有的需要，或是我们弟兄姐妹病痛家人的一些困难的写在纸上面，每天早上读给神听呢？不是，早上祷告不是求，早上祷告可以求，但是早上祷告重点不在求。那早上祷告重点在哪里？是在爱，敬拜爱你的神，拥抱你的神。好吧，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一起念一下，来。你们祈求以前，天父你知道了。你可以求，但是不用长篇大论的常常求，更重要是来赞美跟爱你的神，其他东西神会加给你的。所以我很喜欢早上祷告，我大部分是来赞美来爱神的。我翻开圣经里面就很喜欢融在神的话里面，就跟神聊天。我们看另外经文，也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第十节，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有个犹太的女人用很多的钱买了香膏淋在耶稣身上，当时门徒怎么说啊？他说好浪费啊，那么多钱买香膏，如果不是救济不是好吗？就是淋在耶稣就好浪费的。如果是门徒，我当时怎么说啊？我也说好浪费。但耶稣不是这样说，你说他说你不要量为那个女人啊，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个美事，她来赞美我，她敬拜我是很美的事情。所以早上祷告是什么？是来赞美爱拥抱你的主，融在神的爱里面，这个是主要的重点。
当时主耶稣说，你不要难为这个女人，你知道吗？这个女人所做是个美事，而且我预言啊，将来啊，这个福音传到哪里去的话，这个女人的故事也会传到那边去的。你有没有兑现呢？有啊，你现在不是听到了？所以我很喜欢很早就起来，用最好的时间来敬拜神，去赞美神，去爱神，去渴慕主耶稣基督。当这一做的话，你就发觉到，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发觉有很奇妙的事情就出现了。早上祷告有很多很好的益处的，就好像郭老师现在是跟你推销个产品哦。我现在买我的产品就是早上祷告啊，现在买的话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好不好？好处第一就是你品格的改变。有姐妹跟我说，郭老师，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感觉是自己蛮好的，当我信主以后呢，我发觉自己脾气很多很大，因为圣灵光照我，因为我发觉很多的坏毛病，我想改，改来改去很难改。我说姐妹啊，你改你的脾气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是什么？早点爬起来。当你早一点爬起来去仰慕神的时候，仰慕神的时候，你发觉到当你爱神的时候，神就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在你这边仰慕神的时候，神就以他的儿子来代替，将他的老我排走，用他的儿子的形象临到你身上。这个就是你成圣的秘诀。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秘诀不在于修补你的旧我，乃是什么呀？每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谁啊？就是主耶稣的形象。大家看一点经文啊，出埃及的34章29节到30节，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弟兄来念一下，来。大家知道一个事情，摩西在西奈山祷告以后呢，下来以后面皮发光，当时犹太人很怕看他，所以摩西就用个手拍遮住了，是不是？我就问弟兄姐妹啊，摩西的光是他自己的吗？不是，是谁的？是神的。原来朝见神都人多啊，有神的荣光的。你有世界基督徒了，你知道世界基督徒大概分笼统分两种的。一种是什么？他说是基督徒啊，他说基督徒啊，你刮头说你是基督徒，好像不太像哎，有眼不是泰山哎。有些人不告诉你是他基督徒，你知道他是基督徒的，很奇怪的。为什么同是基督徒有两种的呢？因为后者有神的荣光。弟兄姐妹，在你身上有没有洋溢出属灵的香气出来？这个不是你的，不要误会啊，这是神的。你就是融在神里面，你占了神的荣光。人家跟你谈话的话，就好像跟神谈话很亲切的，因为神充满你。从早上开始，另外一个好处，早上祷告的好处是什么？是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一下，来。我就从香港出生长大的啊，你说香港有个叫黄大仙，听过没有？啊，黄大仙这招牌是什么？就有求必应，就是过来求的话一定应的啊。那看那个经文，好像耶稣就是黄大仙，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成就哦。”耶稣是黄大仙呢？不是，因为前面有句话的。前为什么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这是有条件的。这样的话，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啊。其实啊，神不亏的，因为你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藏在你里面了。你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成为你的心意。你求得出他的要的东西，当然给你成就了，神没有愧的。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祷告没有力量呢？ 因为你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希望你祷告更有力量的话，请你买我的产品，早点爬起来。但是融在神里面的时候，一天里面很多时候跟融在神里面在一起的时候，慢慢神的意思的话会融在里面。你很多处事为人的话就很配合神，你生活非常有力量，你祷告非常有力量。有一个教会有个牧师讲到早上祷告的好处，他讲完以后，教会有个老妈妈非常受教的，他的牧师这样讲呢，既然早上祷告有个好处，他就回家操练了。他就每天早上很早爬起来，很早爬起来去做祷告。哎，祷告他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回到教会看到牧师里面，他就非常兴奋说，牧师啊，谢谢你教我们早上祷告，我按照你的方法去早上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多年祷告的几样事情这个月里面就兑现了，好棒哦。牧师说，哇，感谢神，赞美神。老姐妹现在开始喜欢早上起来祷告啊，但是她已经所说的都兑现了，她下面祷告什么呢，她当然是要敬拜神啊，渴慕神呢、啊、但有时候求的话求什么呢，因为她什么东西都得到了。诶，神给她感动，她看到教会有些慕道朋友啊，来了教会崇拜很多年都没有庆祝，所以当时候他有个负担，他说，神啊，好不好，我老太婆不懂得传福音的，但是呢希望你啊感动一些我们教会有口才弟兄姐妹去跟他们传福音，我希望这些慕道朋友给信主。所以他祷告好几个礼拜，下次看到牧师说啊，这次不灵呢，我祷告好几个礼拜，早上祷告的时候，但是神还没有派一些有恩赐的有口才弟兄姐妹去跟那些慕道朋友传福音，他们还没有信主。不是说，老妈妈，没人跟他传，你去传吧。我老妈妈不同意传，我没有口才的，我很难传福音的。我可以祷告，但是不可以传福音的。牧师说，你试试看。老妈妈是很受教的，牧师这样鼓励的话，她逼着头皮怎么打电话一些慕道朋友。他说，某某某啊，我想过来，过来看看你可以吗？老妈妈在教会很有名声。所以那些牧道们当然可以啊，老妈妈过来家里玩。所以老妈妈硬着头皮就去一些牧道朋友家，按铃，铃铃铃铃啊，门打开以后，牧道朋友出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某某某啊，你知道我为你祷告好久了，我很想神派一些弟兄姐妹跟你传福音，但是神都没有派，牧师要我传，但我老妈妈不懂得传福音的，我没有口才，我只是懂祷告，我就很希望你信主。”很奇妙，牧道朋友眼泪就下来，就决志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不是一个，好几个都是这样。祷告出来的能力。中国早晨五点钟不是白唱的，我们中国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很早就拔起来，为他们的教会为国家的领导人用膝盖来去服侍神。一般基督徒很早就爬起来，没有书洗漱以后还没有吃早餐，就围在客厅里面来唱歌歌颂神，为教会祷告。难怪中国现在福音大爆炸，有很多人信主，因为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用他最好的时间来渴慕神，为他的亲戚朋友国家来流泪祷告。弟兄姊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在神国里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很愿意摆上，但是北美的生活太悠悠了，物质又丰富，教会生活也很好，自由又很多，凡是在贵法里面，那些基督徒在珍惜，他们的眼光不是为了每天的工作赚钱还是上学，他们有更大的眼光看到神国的需要，有很多基督徒被迫害，他每天跪下来，他说神，我不可以做什么 But I care I care，就早上起来祷告，在你面前求，
早上祷告的最后的原因，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八节，来，谁讲这句话的？保罗。保罗就腓立比书这句话说，你知道吗？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主耶稣为至宝。你知道保罗用现在俗语也是拿两个博士学位的，学问很高的。但是现在保罗说，这些都不是重要了。好像我这个瓶子，我瓶子不要装文瓶了，文瓶要丢掉。为什么？我瓶子希望多一些空间，干什么？装着最宝的东西。最宝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至宝。所以弟兄姐妹，早上祷告最终原因是什么？早上祷告起来最终原因是没有其他原因，他本身就是目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中相，他是万有的至宝，追求他，献给他，拥抱他，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需要其他原因。万有都在神里面，万有是神所创造的。你要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他们在生命里面设一些目标，目标平常是努力去工作，努力去做，而做不行搞不定的时候，神麻烦出来一下，帮忙一下，解决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说，我赞美你，我感谢你，你回去吧，下次再见。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当神来，当神是个工具，我有我这个目标，神需要的话你出来帮忙一下。你搞错了，神绝对不是你的工具，神是你生命的至宝，神是你的目标。很多时候你抓住神，脱离神，去开始生活的每个环节，你发觉就算是你拿了很多，就比方说你可能升职，甚至在做学问拿了个诺贝尔奖，但是如果是神不在旁边的话，你最多开始这一两个礼拜就没有了。但是你抓住神开始每一个生活的环节，万有都在神里面，你发觉到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感恩，都可以享受的。你脱离全是神去找万有，找到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神不在里面，就是虚空，就是不逢。当你神在你里面的话，就是说你管孩子、扫地、煮饭，每个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工具，你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是工具，你家庭、你健康、你工作都是工具，包括你的服饰也是工具，需要你怎么样？所以经历了神多方面的美。一个神学院说，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So, 弟兄姐妹，买我的产品，早点爬起来，拥抱爱你的主，因为这个是你生命的至宝。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我告诉你，你走宝了，你搞错了，你倒转来了。难怪你生命压力大的那么辛苦，事倍功半，心里干枯，没有力量。你搞错了，你倒过来了。神不是你的工具，是你生命的目标。早点爬起来，享受他的同在，来赞美渴慕神的时候，你发觉那天生活的很好的，很顺的，很喜乐的，而且怎么样，事半功倍的，哎，家庭很温暖的，而且很听话的，
不一定很有钱哦，
他那个分明在生命很丰富，有万有都在神里面，
就看你聪不聪明，怎么开启你整个的人生。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是我听到讲到一个牧师所讲的，我感觉很感动，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诗篇的103篇第一节，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我在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件事是讲到一个老牧师，有一次有个营会是在冰天雪地冷天里面开的，他们在旅馆办一个营会，这个营会是给传道人牧师的。营会当中有很多年轻的传道，有个年老的传道人，年老的牧师。年轻传道人看到老牧师，发觉到好奇怪，这个梁某会很有属灵的相近，而且跟他谈话的话很温柔，还有跟神讲话一样，很轻很温馨的感觉。所以他们就问啊，老牧师，你属灵的秘诀在哪里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老牧师说可以啊，好吧，我们大会有很多项目，好吧，我们等一天项目完了以后呢，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坐在一起，那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所以年轻传道就盼望那天的到来。所以有一天他的项目营完了以后，他们坐在那个旅馆的大厅里面，大会的时候围在一个圈里面，就听牧师的老牧师的分享了。当时候外面是冷的，然后他们在大厅里面有火炉，烧得火红红的，很温暖。在这个时候牧师跟他们想，你知道吗，其实我牧会已经四十几年了，我刚出来牧会是年轻传道人的时候，我每天去忙啊忙啊，去服侍神，借着名神的名去服侍神，很忙很忙。晚上都是我想休息的时候，怎么搞的，我孩子是非常精力旺盛的，蹦蹦跳跳，很烦，所以我就很难安静坐下来看圣经，就在灵里休息了。所以我白天去服侍，但是晚上也没有好好灵里休息，搞得我心里就很困倦，很多时候很干枯的感觉。所以有一次我灵机一动，我怎么样呢，我就想着说，好不好，我晚上早点去睡觉，我八点就睡觉，给我太太去管孩子，那他们总是要睡觉嘛，十二点啊，我就两点就爬起来，我两点爬起来的时候，我在客厅的桌子上面坐下来，我就翻开身进去灵修。哎，他发觉这样做的，他就八点睡觉，两点起来之后，早上一些有安静的时候去灵修的，他觉得非常开心，他发觉到哇，从这边的时候很充满，感觉神跟他同在，发觉很开心。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灵修的时候就灵修到这个经文，好吧，请大家再念一下来。我的心呢、啊，
原来老牧师对原文是有研究的，原来希伯来文说我的心里要称颂，就称颂什么呀？是 bless， 是祝福耶和华。老牧师说，神啊，因为我们灵修的话是要跟神对话的，跟着那个 dialogue 的，问神干成什么什么。所以当时他是说，神啊，这个怎么搞的？你诗篇怎么说？你要称颂，就是说要祝福。我怎么可能祝福耶和华？我只是人啊，是你是神啊，只有神祝福人的嘛。我们人怎么祝福耶和华呢？万有都是来的，万有是你创造的，我也是你创造的，我所需要都是你创造，只有你祝福我，我怎么祝福你啊？所以就跟神说了。在问神好几次以后，神就一个镜头飘在他脑里面。什么镜头呢？就是当他孩子过来抱他的时候，他说啊，我明白了，我可以祝福神的，我偶来来抱抱爸爸就是祝福神了。对啊，我儿子是我生的，我孩子是我生的，公司教学他吃的东西都是我给的，儿子可以祝福我吗？孩子我祝福可以的，过来抱抱我。弟兄姐妹，你可以祝福神的，来拥抱神，这是对神的祝福。当老牧师讲到这件的时候，一个年轻传道人忍不住了，他一口气跑到旅馆外面，他没有穿外衣，在冰天雪地里面，他大喊说：主耶稣，主耶稣，原谅我这个，我每天去忙，接着里面去忙，接着里面去服侍人，但是我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拥抱你。因为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哈。那如果你可以背的话，你就不要看台歌词了，你忘记可以偷看一下啊。下来唱的时候呢，我希望你有特别的味道的，就好像你在这面前一个祷告，耶稣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在十字架上死为你复活，就是为了你，万有都搭在里面，他却选择人的样式为你的罪死，因为他是你最亲爱的朋友。早点爬起来拥抱爱的主。你可以的话闭起眼睛唱，用你的心去唱，唱给耶稣听。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每一个小餐，你的手总是在缠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他走的路，没有花上是黄雪，你还好的藏我身旁，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已出现
想念，我一起需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再来一次，
主你是我最最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态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美，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上是黄泉，你还何等地尝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留住还要什么，我心一直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最自信的朋友，请能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每天忙啊忙自己的事，我们却将你当为一个工具。主帮助我，来救救我，明白我们生命的至宝其实就在你里面，而且你那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愿意我们将我们生命交给你，用我们最好的心来献给你，然后拥抱你，因为你值得，因为你是我们生命最好的最知心的朋友。所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